我们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很多人直接叫我们 NATA。
从1994年创立以来，
NATA 不断在北美推广台湾研究，建立台湾研究的社群。
不管你的学门是不是叫做台湾研究，
关心台湾的你
都是这个社群重要的一员。
本节目感谢秋氏基金会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志涵。
Hello， 我是安如。
在前两集的时候呢，我们跟 NASA 的前辈 Laura 聊了很多在北美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领域的一些观察跟反思。那其实因为像我跟安如还有 Laura， 我们都比较偏向在是人文艺术领域的，所以其实没有涵刮到不同的一些面向。所以在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另外两位也同样是 NASA 的前辈，而且是在社科领域的青年学者，来和大家分享他们对于研究以及对于教学个人的经验，然后也和大家聊聊说他们在自己的经验当中看到了哪些对于教学和研究结合的可能，或者是说又有什么样实际的尝试。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两位也是跟 NASA 渊源颇深的前辈来这边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些关于在北美教学和研究之间取得平衡的分享。欢迎燕婷和维婷。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婷，然后我跟 NASA 的渊源就是源远流长。我目前是 NASA 的 Board， 然后之前是2018年的这个 PD， 就是受 NASA 的这个鼓励良多。那我目前呢是在这个宾州的这个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一个 Liberal College 担任助理教授的职位，在政府系。
嗨，大家好，我是燕婷，我是之前 NASA 2019年的 PC， 然后是2022年在 DC 那一届的Program Director 之一，然后目前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系的博士候选人。
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请到两位哦。那其实呢，会注意到两位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前两集有提到一些关于菜鸟教师、菜鸟博士生在教学上的一些疑难杂症，然后后来就想说，哎，我们两个都是人文领域，对于社科领域非常陌生，然后我们就逐渐去查询一下，发现诶没查多少就碰到社科领域好像常常会遇到告诉你说要专注在研究，不要管教学这种前辈的忠固。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件事情想要开始先请教看看。第一件事情是，诶，真的有这件事吗？然后再来是，如果是因为两位好像都有在探索怎么样结合研究和教学，那这个跟学校环境的差异有关吗？
首先我觉得应该这个研究跟教学之间的这个时间上面的冲突感应该是人文社会领域都有的，因为人就是24小时，所以你到底是要把时间放在研究还是放在教学，我觉得是肯定有的。那这个冲突的关系，我觉得的确是跟你所在的阶段跟你所在的这个机构的属性我觉得会有差。博士生我觉得当然是一定要以研究为优先，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因为你一定要写完博士论文才可以毕业。那等到你毕业之后找到工作之后，我觉得就是看你所在的这个机构的属性。那美国因为大部分是分成所谓的这个研究型大学，我们所谓的 R1， 然后也是所有的博士生所在的学校，因为只有 R1 的学校可以有 PhD 的这个 degree， 这些学校当然是以 80% 大概就是要以这个做研究为主。那但另外有别的学校的形式，像是我所在的 Liberal Arts，那就是以教学为主。那这个比较细，我们还在讲说它还是有那种教学跟研究都要并重，还是以教学为主的 Liberal Arts。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 Community College， 那个就是真的可以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觉得等到你有一个工作之后，可能就是要看你在的这个学校它的标准是什么，来决定你的研究跟教学之间的冲突性到底有多大。
对，或许可以补充维婷刚讲的，就是说其实研究跟教学应该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光谱的两端嘛。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自己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比例啦，就是在这个两端里面你其实是在里面游移的。那重要的是说，透过研究跟教学的一种各方的尝试，你其实可以找到你最喜欢的一个位置， 那以至于比如说像我现在还在一个之后要进入 job market 的阶段，那就是说那你可以去选择到底你想要偏研究多一点的工作属性呢，还是你要教学多一点，其实就是说跟你个人的特质跟你对于这两个不一样的工作的 text 的喜欢程度可能也有相关的关系。
我觉得燕婷刚刚说到蛮重要一点，就是说它的确是个光谱，然后你要在里面找到一个属于跟适合你自己的点。但是所有的博士生因为都是在 R1 的 institution， 那所以说如果你只有待在一个你的这个博士班的训练的话，尤其是很多人从台湾来美国念书的时候，你第一个接触到的美国大学就是 R1， 那所有里面的老师因为他有一个 selection bias， 里面的老师都是以研究为主，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告诉你或是给你一个观念是研究比教学来的重要，那的确是在 R1 的 institution。 所以我觉得燕婷说的没有错，你要找到那个光谱的点。那很多博士生可能会在这上面会有点卡关，是因为他会在学校里面收到的资讯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其实在博士班训练必须要去找到的一个，就是说你是喜欢教学还是喜欢研究的人，我觉得找到这一个自己适合的那个位置其实是博士班训练也蛮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或许就接着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好了，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们系上呢有 hire 一个呢 assistant teaching professor， 那这个 assistant teaching professor 呢他后来就开了一堂叫做pedagogy 的 seminar， 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做教学这样子。然后我就修了这堂课，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接触到一些 teaching and learning 的一个literature 这样子。所以因为他的课程设计，然后就是让我去把我在博士班阶段博二那时候所带的一个 TA 的讨论课所设计的那个课程的 activity 变成一篇 teaching technique 的一个教案。然后我后来呢就是在用一些质化量化的一些方法去探究这个我所提出来所发表这个 teaching technique 的一个有效性，就是说它对学生的学习成效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帮助。所以说这个教授让我感觉到其实你这个教学其实也它也是可以换成你所谓的研究的货币，换成一个发表这样子，然后就当成当然主业还是你的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因为这个尝试让我觉得好像可以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 evidence-based teacher 的那种感觉，就是尤其是在社科领域我们强调很多的就是我们要有论述下面要有严谨的资料来做一个支撑，如果说教学也可以有资料来佐证说你的教学风格，那其实对于教师跟学生的沟通上面其实也是一个让学生有更信服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另外一个资料。
燕婷这个实例分享来得非常准确，这个时机哦，那也想问问看，就是说维婷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实例？因为我们是看到维婷有一篇文章，就是在探讨说怎么样去结合教学还有研究，然后里面有一些标题都让我读起来非常有感觉，比如说，哎，你可以试着去教一些你在你自己的研究上面想要读的材料，那像是这些思考或者说在实践过程怎么样发现的，维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第一个是我觉得刚燕婷说的这个就是说 evidence-based teaching 本身也是可以是一个 research topic，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确，然后实际上真的是去做 teaching 相关 research 的人，如果你开始读了这个文献，你也会觉得说哇包山包海，就是其实真正作为一个好的老师这件事情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训练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才可以达成的。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teaching 跟 research 就是结合的方式，那我觉得那是因为这些讨论其实也非常多人讨论，因为当你开始进行了一个实际上这个 tenure track 的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时间根本不够用，然后很多人会碰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他的研究跟他的教学好像蛮分开的，那其实教学就像我刚刚说的，教学也需要很多精力准备，然后你研究也需要很多精力准备，所以非常多人在这个 tenure track 上就会觉得他好像在两个马车一直在这边跑。所以我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还有那个本书就是一个 handbook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蛮推荐给大家，里面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章节都是有关如何把自己的研究跟你自己的教学有更完整的结合。刚刚燕婷说的那种就是把教学本身当做研究主题是另一种方式。 那我自己采取的方式是试图把我教的课的内容跟就是我自己做的研究有更完整的结合。那在里面我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就是可能有几个步骤。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研究在做什么，那每个人有不同的主题。那我之前有做就是这个国家能力的研究，然后就再去想说 OK， 那如果我今天要来教学生的话，根据学生不同的程度，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把就是我这个研究的步骤，因为研究有时候你可能要做一些 data set， 那对我来说 data set 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应用的例子，直接让学生去看说哎，国家能力不同的这个学者是怎么测量的。那我本来在做研究的时候就要去看这些 data set， 当我把它转化成一个 assignment 的时候，对我来说不管是改啊或者是再回去看这个 data set 都驾轻就熟，我只要花五分钟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解决。那它在我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去准备我的教学，但同时间又跟我的研究可以有相辅相成的方式。那那篇文章还有提到非常多别的方式，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那因为它是取决于你不同的教学的，你的学生是一年级二年级还是研究生，他也会有不同的这个策略可以去结合你的研究的方式。
不过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其实有点像结合上一集就是 Laura 所提到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跟志涵跟安如在讨论的一个东西。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就是所谓的教师的支持系统嘛，对不对？然后安如有下一个注解，就是说我们其实需要靠全村的力量在来养大一个小孩。那我觉得这其实一个是重要的一个概念，它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我们对于学生的一个全人关怀如何被分散到整个学校系统或是网络中的每一个人嘛。那这背后其实是一个 distribution 的概念。那我想要把维婷的刚刚讲的话呢进一步再做一个 tweak， 做一个小小的引申哦。刚刚其实维婷讲的，其实如果说结合我刚刚讲的这个 distribution 的概念，就是其实在 teaching and learning 的文献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 distributed cognition， 就是说意思说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他的知识建构是来自于他跟系统中的每一个人的互动嘛。比如说以博士生来说，我们可能为什么要有 committee， 其实你每一个 committee 它的专长不一样，它所给你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你会发现你跟 A 老师可能就是聊 A， 聊什么东西是聊的比较有感觉，那你跟另外一个老师你可能聊同一个题目，因为不是他的专长，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相对应的一些 support 或是你想要的 advice， 所以我们再去找另外一个专业领域的老师来进来。那同样一个东西我想要 reverse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维林在分享当中有一些就他的文章当中提到有一些可以被研究过程当中可以被转换为教学机会的那些时刻嘛，那些时刻其实背后的概念其实我们可以也是用那个 distribution 这个 distributed cognition 来讲，就是说学生他其实也是系统中的一环。当维婷在讲说他在做一个 research， 想要研究那些指标等等的东西，然后把学生邀请进来的时候，其实学生何尝也不是在这个我们的知识建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某一个角色，他其实也有一些虽然看似学生对于跟老师相比他的专业知识比较少一点点，但并不代表他不会刺激我们作为研究者来做一个思考，然后进行对我们的研究在做进一步的推进，不是吗？所以这个 distributed cognition 其实如果我们把学生视为我们整个知识建构体系的一环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学生的身上收集一些洞见，来回过头增长我们对于知识生产路上的一个深度跟广度。这是我想要回应，就是说结合之前那个安如在讲的那个全村的力量来养大一个小孩，这个全村也包含我们的学生，他们也一起来养大了我们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研究者。
我要哭了。
对，其实燕婷对真的是非常感人，跟燕婷跟维婷分享的。然后其实燕婷跟维婷也稍微已经提到了，之前我跟安如其实下一题也准备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刚才提到说关于研究跟如果教的课程不一样的话怎么办，那我想其实维婷跟燕婷都稍微已经有提到了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尤其是不管是博士生或是比较新进的教师势必会去被安排到教一些课程，然后比较基础的 intro 课程，那那些课程其实可能跟自己的研究都会比较遥远，或者甚至是会包含很多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那其实像刚才燕婷讲的， 因为我们都算是知识建构系统中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就算是在教到我们不熟悉的东西，也可能可以透过学生来更加了解这个领域。所以其实已经获得很好的解答，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的，就是如果真的教到一个跟自己研究相差太远，或者说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燕婷刚说的那个很有道理，就是其实真正好的老师，或者是说真正好的这个教学跟研究的这个循环，其实是就是你研究会 motivate 你教书的热情嘛。那通常你教书就会受到很多刺激，然后回头去让你思考你的研究。我觉得你在开始工作之后，一定会有一些情况是你非得教一些你不一定很想教的东西。其实你有很大很大的discretion 其实是可以去把它变成你想教的东西，因为你可以自己设计课纲，所以有很多时候它应该还是会是很广泛的来说，还是会是跟你的研究会有一点点相关，它只是不是你专门研究的主题。它不可能说假设我是一个政治学者叫我去教戏剧，不太可能，但是就是说可是我可能要去教美国政治，那我自己是做比较政治的，当然我觉得准备的时候一定会蛮痛苦，可是其实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学生通常问的那些好像很直观然后又还蛮天真的问题，常常是蛮直指问题的核心，因为他们没有一些理论的包袱，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直白的，那那时候有时候其实是蛮一针见血的，我常常回头去想，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问题蛮好的。因为像我之前就有教过，就是说哦，香港，我就教香港作为一个stateless nation 它如何形作成一个 national identity， 然后每一个 nation 它都会想要变成自己的国家的这个过程，我的学生就问我说那不是跟波多黎各很像吗？那我那个当下其实答不太出来，但然后我就说这是很好的问题，然后我就回家非常仔细的研究一下波多黎各的历史，然后还有到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后来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作业，就是再丢回给学生去做。但是我后来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主题，其实应该有人来做一下美国跟波多黎各的关系，跟中国跟这个香港的关系，为什么有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的 national identity， 但是波多黎各人似乎还是 maintain 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这个 identity 这样。那我觉得像这些机会其实都会是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这样子。那我另外是自己有在做 popular science， 我写蛮多科普的文章，然后我常常都觉得学生是我写科普文章最好的问题意识来源，因为学生会问你的问题就是一般大众会问你的问题，或是他们搞不清楚的问题，所以那些问题就会变成很好去切入的点。所以我在写科普的文章，现在很多时候我在心里想的都是啊，我学生可能不知道这个，所以我可以写这个，然后我学生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哦，所以可以我可以从这个视角切入这样。教学相长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 cliche， 但我觉得实际上真的实际执行之后，就像燕婷说了，我们都是这个知识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它是真的会形成一个蛮正向的循环，如果你很认真的在对待教学这件事的话。
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就是整个教学环境都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有一些改变嘛，那包括学生会问怎么样的问题，可能也跟这整个大环境有遇到什么不同的冲击或者是时事等等变迁都有关。那最近相信非常受到大家瞩目就是 AI 相关的讨论，不知道说在两位的教学过程，或者是说在思考研究结合教学的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去思考 AI 这个议题在里面的位置，或者是说哎，你们的想法里面有结合到这相关的讨论吗？
这点我可以来做先做一个分享好了。那我其实也是 NASA Podcast 的忠实听众，然后也听到就上一集两位在跟 Laura 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也蛮赞同就是你们的讨论的一些论点，其实比如说里面讨论到很多关于批判性思考跟身体感受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像这种所谓的反省或者是反身的一个能力嘛，所谓的反身性思考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跟自己拉出一个距离，所以身体感是重要的，所以非常非常赞成不管是志涵或是安如在之前提到，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感觉让学生知道说其实这个感觉其实就是重要的，这是可能是 AI 它没有办法所提供的。那我觉得这种反身性思考其实是不管是人文学或者是社会科学领域呢的教育所共享的一个独特性嘛，那这也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个贡献哦。 哎，不过我想要提出来让大家做一个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担心学生是不是会用 ChatGPT 来做一个搪塞写作业的一个方式的时候，这些讨论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学生们呢在思考上不要便宜行事吧，对不对？不要就是说这样子来，就可能说最后吃亏的是他们自己嘛，就是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发生。不过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说，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要做一个所谓的批判性思考，所谓的一个反身性思考本身就是有门槛的这件事情，课堂上有没有一些 barriers 是反而鼓励了大家去便宜行事？那所以这也刚好就是让我可以就是说带到一下我自己的文章啦，就是现在还在那个 under review， 不过我想就是主要的论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去把 bringing deep reading back into the discussion，就是常常我们认为我们在讨论，其实在之前讨论 ChatGPT， 因为我们都预设了我们希望学生去做一个写作嘛，那这个写作可以 demonstrate 他们的 writing， 那我们也相信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有刺激更多的思考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背后其实是有一个 writing to learn 的一个 pedagogy 的一个 paradigm 在那边。那其实我们重视的学习的是学习的 output 的面向，但我就是我自己的跟我的 co-author讨论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想要强调就是说 reading to learn 其实是一个 writing to learn 的一个基础，是不是可以也注意这个 input 的面向？因为其实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学习反身性思考这本身其实它是有一个，或许它是有一个思考障碍，它可能需要一些某些文化资本，某些足够的练习，课堂的练习，有很多的指导之下你才会写出够深度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作为一个老师只有要求这个 output， 但你没有提供相对应的一些课程设计或者是作业设计去让大家知道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思考的时候，甚至 even 怎么样去读一篇文章，去好好读懂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了一个我们想要的深度，而进而去，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用 ChatGPT 他写的所谓的帮我们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文章出来嘛？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呢？就是想要邀请大家思考这个学习这种思考背后是不是本身就是有一个门槛，那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提供给学生足够的一个准备的部分。那另外一个点是，其实就像上一集的 conversation 当中也有提到的，那 AI 顶多就是给我们一个七八十分的一个东西嘛，像志涵也说，哎，跟学生的讨论说，你看这个东西你写的，我们可以读出这个不一样嘛。那所以作为一个 OK， 你可以用 ChatGPT 在这个时代下，但是它有没有办法给予你到一个 A plus 的东西？可能是没有的吧。所以你要做可以，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如果你真的在乎你自己的 succeed 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在另外一个小小的点附加在上面，就是说像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常常会有一些词汇动词等等或是概念，它其实就特定的用词，可是你如果请 AI 去写的时候，它并不一定会用那个单字嘛，对不对？比如说像社会学很常讲 reproduce 复制这个词，这一刚开始学的时候，为什么是用这个词呢？那或许在 AI 它可能不一定有知道这个的语境，就是它背后它的那个文字集它可能不知道，没有 capture 这个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学术脉络底下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在这样一个学科脉络里面的老师或是有经验的读者来说，你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差别这样子。
我觉得讲 AI 我觉得应该是分两个面向讲，一个是刚刚燕婷讲的那个面向，那个面向其实是在讲说我们其实不希望学生用 AI， 因为 AI 阻断了他们学习的这件事情，然后是一个便宜形式的 alternative。 那我觉得他刚刚分享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其实就是要帮学生架那个音架，就是 scaffolding， 在教学上我们就是讲说你要一步一步的帮他去盖这个东西，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说你要交一个什么期末报告。这个东西的确是蛮重要的，那 Lebrar 蛮强调这件事情的，所以在我目前来看，其实如果你不想要学生使用 AI 的话，你蛮很容易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给他很多 milestone， 就一步一步让他去做，然后一步一步教他说你要怎么做，他其实也会很想要学。他你给他那些机会，慢慢帮他去一步一步的去 build up 那个 process 之后， 自然而然，我觉得那个 final outcome 他就不会想要使用 AI，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AI 出来的东西其实可能只有 C 而已。那其实学生都很想要得到 A 啊。那所以我觉得燕婷刚刚说的这个帮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去跨过那一些 barrier， 其实学生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要使用 AI。 但 AI 我觉得更大一个层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AI eventually 我觉得会改变我们跟工作的一些关系，还有学习的本质这件事情。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管是教学的现场还是整个 technology 本身，我觉得我们都还在非常非常前端的状态。我觉得5年之后这个 conversation 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就像是我会跟学生举例说，电脑发明之前我们做研究是怎么样，电脑发明之后是怎么样，然后 Google Scholar 发明之后也做研究是怎么样，就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转变。所以他们都非常非常的 impressed 说，天啊，以前的人竟然要去图书馆找资料，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Again， 做研究的那个过程虽然有这样子改变，但是实际上研究的本质并没有真的因此改变。那所以我觉得 AI 这个事情也是有一点像，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稍微再等几年，看看它实际上的 potential， 就是它实际上是就是一个 Google 吗？还是说它真的会有一些东西会取代？也许有一些记忆性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需要去强迫学生，像是所谓的这个这种选择题的考试啊，我觉得 eventually 可能就不一定会很适用。就是什么叫做学习，怎么样就是可以分辨好的跟不好的资讯来源，我觉得也许呢是以后整个教学，我觉得会有非常非常多研究 center around 这个 how to teach with AI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三到五年整个学术界会要一起思考的部分。
我在chime in 一下，对于大学部的教育，主要是比如说以社科来讲的话，可能是提供一个解释社会现象的一个概念跟理论。那我们确实是看到在教学现场有一些些，比如说在做 assessment 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教我们 teaching 的那个 seminar 的那个老师，他就说他现在开始在研发说，那或许期末报告是不是他就有尝试说用小组口试的方式去，譬如说去做一个追问啊，你是不是真的概念有没有通了这样子。那我们自己也尝试过，其实也蛮有趣的啦。对啊，小组报告就是那个思考要怎么样呈现，思考一定只能是用写作来做一些呈现的吗？还是说它有更多元的方式去做 assessment？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其实像这学期我 TA 的课老师他就回到纸本考试，对，就是回到更传统的，就是一个 prevent， 就是你有任何的 AI 的一些摄入或什么之类，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嘛。那就确实在教学市场上会有一些老师开始思考说他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避免的一个部分。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这就带到一个另外一个点我想要分享，也是偷来的啦。那怎么说偷来的，就是我刚好之前有听那个一个叫 AI 人工智慧学校秘书长，同时也是 G0B 的 Isabel， 他在接受智星呢在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个 podcast 里面访谈上的最后面所提到的一个点，他说人与人的互动其实是一个我们作为身为人的一个永恒的需求，这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嘛。回到教学的面向，或许就标志着一个师生互动跟同侪学习的一个重要性。那结合我刚刚讲的对于思考能力的一些 barrier 的一些讨论，其实或许它也是一个 opportunity 来刺激，就是我们身为一个老师，那我们如何重视课堂上每一个人在这个系统上里每一个人的一个交流跟反馈，让学生知道什么东西是有趣的，让学生知道什么东西是被鼓励的，然后可以去跨越一些最初的思考的一些门槛，进而相信自己的一些想法长出来其实是有趣的，然后也建立一个看待社会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燕婷跟维婷真的讲，为什么今天每一段都最后都有点感人的一个 note。 我觉得其实刚才提到很多，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小小的回应，就是当学生会使用 AI 很多的一个情况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一步一步的指引，所以其实 有很大的部分老师其实也应该要负这样的责任。那又回到最初了，因为在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博士生的一个时间，一天就是24小时，一周也只有7天，所以当你怎么样在研究与教学当中生存，以至于很多都会最后压缩了准备教学的时间，那也就造成了学生只会获得一个题目而没有获得一个好好的阶段性的指引。所以其实最后回到 整个在要回到讲到整个学术体制的一个部分，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说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也可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及启发，同时学生也可以获得有质感的质感吗，这个词会有点怪，就是有品质的教学。其实我们今天真的谈论到了非常多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状况之中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以及自己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稍微提两点，因为我已经大概教了10年的书了。我觉得第一点是，我觉得博士生可以好好的善用 faculty center， 就是教学中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然后有些人他们其实是非常专业在做教学这件事情的。我觉得随便学习两招你就会有很多进步，或是理解更深层的理解教学这件事情什么意义。然后第二点是说，我觉得这么说好了，我觉得老师这个事情永远都可以有进步的空间，所以不可能一步到位，然后你也不可能永远在最完美的状态，因为世界在变，你的教学也要跟着变，因为你的学生也在变。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用一种完美主义的方式觉得说我一定要备课备到怎么样子，反而我觉得你应该要把每一个次的教学机会就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像我其实会限制我自己教学的时间，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备完所有的课，我就会强迫我自己，就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多时间。但是其实经验下来，你就会知道说，你觉得你准备不够，但都还是远远超过学生就是知道的东西，其实还是远远，其实远远都超过。所以其实不需要对自己太 harsh， 然后觉得说我一定非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才可以走到学校教室里面去跟学生分享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教学相长这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只要就是有这个心。然后我觉得教书也的确是一个你需要一些就是所谓的 season teacher， 就是本身需要有一个经验会让他更 season，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字，就是你的确会因为经验而变得更熟练，然后会更信手拈来。然后一个课通常大概要教到第5遍吧，我觉得你才会有一个哦，我大概知道所有的学生可能会问的所有的问题，然后你就会进到一个比较怡然自得的状态，但是本身就需要很久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压力，不用太大，就把它当做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就好了。
好的，两位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补充，或者是一两分钟那种 take away 想要跟听众共勉之？
我觉得教学相长可能是今天的这个贯穿这个整个 episode 的一个蛮重要的主题。我觉得燕婷分享了非常多东西，我觉得他说这个我们其实都是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一环，然后大家彼此学习，我觉得其实是非常 inspiring 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从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其实是重要的，然后因为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所以你才会有更好的发挥。然后另外一个再分享一个就跟 AI 有相关，但是也不完全是跟教学完全一样，但是可能可以更也是要回应就是之前那个 Laura 那一集在讨论的关于 ChatGPT 的，就是其实是我的一个非常爱的 podcast 珍宝的人生藏宝图里面，他其实跟瓦基里面有谈到了一个有一段话，然后他就是他的宝仪的男朋友呢，他说 ChatGPT 跟真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其实他说 ChatGPT 是一个文字组合，是演算法把网络上的资料整理过后的摘要，但它不是一个活出来的体会，里面没有力量。所以虽然对于社科而言可能不完全像可能安如在讲一些身体感可能更有觉得是这样子，但是确实是回到人的一个面向，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好奇或什么其实都是来自于最真真切切，也像维婷在文章里面讲到的一个 motivation 的一个东西，如何把这个 motivation curiosity 做一个保留，激发学生的一个好奇与热情，这个东西其实来自于你教师他很可以很真真切切感受到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也好，作为一个教师也好，这个感觉是在课堂上是可以被传递的。那这些东西是 ChatGPT 是机器无法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好好的去把，如果是你在一个研究教学光谱里面非常有研究的人，那个热情一定是非常丰沛满满的。那纵使你可能会被需要要去说要当 TA 来养活自己等等的，但是我相信你的学生还是会感受到你的热情，大家在这条路上不管是哪样的心态一定都会有更多教学相长上的一个体会。
那今天非常的感谢维婷、燕婷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问题、建议都留言或私讯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我是安如，
我是志涵，
我是维婷，
我是燕婷。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一定要去，势必要去阅读维婷的已经发表的文章，以及也希望燕婷的文章可以尽快发表，让大家可以去学更多里面的 paper。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